他把生命分出去。虽然他自己是孤零零的在冰天雪地里面，但是整个的寒冬，整个的严冬，那许多的以色列人每家里面都能从葡萄酒里面得到温暖，得到喜乐，得到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基督的生命所带给我们。基督的生命乃是葡萄的生命。如果保罗的生命是根据基督的话，不要忘记，保罗的生命也是葡萄的生命。所以你现在读到他最后一段的时候，有十年之久，差不多十一年，在死的阴影之下，那条路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我亲爱的弟兄，你如果仔细和主耶稣的一生来比较的话，你现在看得再清楚再清楚不过。弟兄姊妹，保罗的一生也是分作这三个阶段。那现在你明白那个生命的模型吗？就是这个模型清晰的很。基督徒就是个人，就是团体来讲，生命的成熟不是模型。一个人属灵到盖恩夫人那样不是模型。我们要看见这个生命要给出去，这个生命给出去的办法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要让生命分出去。这个苦难乃是不应得的苦难，不是犯罪所得来的苦难。基督徒不是没有苦难弟兄，但是基督苦难这一路不是归于应得的苦难。基督徒如果经过苦难的话，是因为主把我们带到了成熟的境地，现在他让基督的生命能够供应。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教会在头三百年经过那么大的逼迫，经过火，经过学习，经过大暴风，原来寻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真理。这样你看见教会虽然经过罗马帝国的摧残，但是你看它越长越旺盛。为什么？因为它的根是在天上，它砍最多砍枝子，它砍不到根。然后呢，你看见那个枝子越发的在那里，越发在那里繁荣。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永远要记得基督的，我们今天基督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那个成长的轨迹完全像我们主一样，个人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你如果这样来明白这个保罗的一生的话，你现在很清楚了。前面一段，第一段是相当于主的头三十年，第二个十一年相当于主的三年，最后的最后的十一年相当于主的半年，属灵的意思完全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喜。那么现在很有趣的一点在这里，我们要问这十三章的中的信到底在什么时候写的。那如果你仔细的注意他什么时候写，你就看见一面是保罗他属灵的生命长到什么程度，然后圣灵给他这些启示。那么同时呢，当他在那里帮助帖撒罗尼迦，当他在那里帮助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你就会看出来那个教会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这样呢，弟兄姊妹，你就能够从保罗的书信就能够看见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轨迹。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个模型仍旧是基督的模型，那个手续是十字架。所以你逃不，你永远离开不了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模式乃是圣灵的模式，这个模型乃是生命的模型。如果你希望这个生命是丰富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永远这个生命是给出去的。生命怎么给出去？一定经过十字架。如果不是十字架的话，弟兄姊妹，你就把你自己给出去了。那这个怎么呢？这个就等于你的麦掺了很多的糠一样，很多的沙粒一样。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给人的是我们的自己。所以你看见神怎么样让大卫经过阿尔南的禾场，你知道那个故事吗？禾场什么意思？禾场是打麦的场。打麦场的意思就是让麦子跟麦壳能完全的分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不能造就，我们的生命不能变化，只有基督的生命。十字架要把我们带到禾场上，然后让基督的生命能够供应出去。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三段，这就是保罗的第三段，这就是为什么给我们看见保罗有两次的拘禁被放在监牢里面。但是不要忘记，他在监牢里面他写了好几封的书，那么最有名的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腓利门，这是很有名很有名。第二次又在监牢里面，提摩太后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手虽然被监禁了，神仍旧借着他来说话。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虽然神把他放在酒架看上去，你如果在那个酒架上面来看，你看这个葡萄慢慢不成形，不成样子了。没有想到这个葡萄酒从大酒池跑到小酒池，然后出去像长江大河一样，不知道供应了多少人。死在保罗身上发生，生就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死在大酒池上发动，然后生在小酒池身上发动。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保罗的故事，这就是基督生命的故事，这是保罗成长的轨迹，也是教会成长的轨迹。弟兄姊妹，教会成长的轨迹是光是告诉我们那个曲线上升，人数从多少到多少，本来我们是本来是一个礼拜堂，现在变成十个，这个的教会的成长吗？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个成长的过程，那个成长的轨迹，就是保罗书信所给我们看见。那现在非常有意思，保罗第一次圣灵用他写书信，而且后来变成圣经。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还有别的书信，但是呢，圣灵承认的是神的话。那么他所写的书信最早最早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后52年。那主后52年，你仔细来算一算，刚好是他这个属灵一生的中间，可以说中午。如果你要把它分成，刚好中午，那是这个是这个主后52年。52年，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么过了一年以后呢，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这两本书呢，可以说是在他的人生这个属灵一生的中年，刚刚好中间的那个地方，神用他写。但是呢，很稀奇，一直等到他到第二段最后的时候，快坐牢的时候，坐牢他是失去自由，是主后五十八年。这个罗马书跟这个加拉特书就是主后58年写，从格林多写，写完就坐牢，很清楚，很清楚。写完他就走到监牢里面去，就失去自由了。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他头两本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是最早最早的两本。那这两本书你不要忘记，他证明他认识主跟随主差不多已经有16年了，16、17年了，刚好走在一半的地方。那么他隐藏了11年，再加上多少年，那么你知道这个时候他的白内障已经很严重。所以你如果仔细，我这里需要白内障是我的解释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白内障，但是你如果从圣经里面看的话，应该是白内障，不是有问题，没有，因为你知道他所看见的光呢是比太阳的光还要强。所以就说，那今天我们的得白内障，就是如果你看了很强的光，如果是闪电的光，你来不及刷眼睛的话，那会得白内障。所以在雷达底下也会得白内障。所以很自，如果我们读圣经没有错，根据保罗所写的这个许多的蛛丝马迹，他大概是得过白内障，就是那次。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到了写这个帖撒罗尼迦，他已经取人代笔了。那我自己得过白内障，我晓得啊。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出去讲道的时候，那个写的圣经节每个字都要这么大才看得见，那否则根本看不见。我那时候很想把这些字留下来，后来那个行李就航空公司不见了，否则那留下来很有意思，做纪念很有意思。但那个圣经都字都这么大这么大，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有一次写加拉太书，他怎么讲？他说：“你看我所写的字有多大。”我们以为保罗和我们讲幽默的话，其实不是，因为他白内障，所以现在写的字都是很大很大。那么在帖撒罗尼迦最后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保罗千笔问安，千笔问安，我的笔迹是这样。”可见什么？可见他的信已经请别人代写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稀奇的很，他外面的一天毁坏一天。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啊，这个保罗到在这个他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第二次旅游了嘛，已经是第二次环游了嘛。 那么你要记得在这个以前呢，他怎么去旅游的？我们常常比较这个旅游要有点本领。今天很多人，我看很多年长弟兄姊妹到大陆去，哎，这动不动他就去了大陆，过几天再回来。那么你知道你很羡慕他，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要记得你一定要有一个身体像他的身体一样。所以你看有的弟兄姊妹旅行了到旅行了到这里到那里，那么你看他有个很健康的身体，那这个不稀奇啊。最稀奇的就是保罗他的眼睛是有问题，你知道他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眼睛有问题，也许他得的就是白内障，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证明说他走了整个的小亚细亚，他又到欧洲去，很多时候他摸去，不是真的真的眼睛好好过去。我自己得过白内障，我晓得我有一次到这个从巴西到美国就是摸去，我记得那个时候到中央研究院去讨论的时候，就跌到沟里面，那个时候还有沟的，现在恐怕你在马台北跌不到沟里面，在那个时候你还可以跌到沟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那个时候我拿这个拿我在这个那个时候看不清楚啊，我看个白白一块，我以为是馒头就吃了，拿到嘴巴里面才知道是餐巾。那么为什么？因为你看不见，你真的看不见，你真的在那里模模糊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保罗那根刺啊。因为保罗的启示太大了，结果那根刺在他身上，你看见当他旅行的时候，每走一步路就像雅各一样需要主的恩典，每走一步路他看见主要用他，一面主借着他说话，但是就是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他能力从天上来。他说我夸我自己的软弱，叫基督的能力能够护庇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保罗真有用，我们发挥看见保罗真的被主大用，我们常常说我们愿意像保罗一样。弟兄姊妹，你愿意像保罗一样，你愿意变成要不要保罗那根刺呢？你光要保罗的启示不要保罗那个刺，有这个可能吗？但是你看见没有，就在这个时候保罗的眼睛已经不行了，这是我们。但是呢，圣灵借着他写了提摩太不是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帖撒罗尼迦我们告诉过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第二次他布道的时候，你还记得吗？第二次布道，当他第二次布道的时候，这个你看你记得吗？他这个有一次在小亚细亚布道的时候，然后圣经说圣灵不许圣灵禁止他，好，他就不去了。然后等一等呢，耶稣的灵不许。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保罗一定里面一直在那寻求说，到底你为什么不让我做这个，也不让我做这个，禁止我去这里，也禁止我去那里，那你一定有你的意思。那就在这个时候，你记不记得马其顿有个呼声？那么马其顿就呼声说你过来帮助我。那马其顿是什么？马其顿就是希腊那个时候两个省，一个省叫做马其顿，另外一个省呢叫做这个叫做亚该亚。那么这个亚该亚的首都就是哥林多，马其顿的首都呢就是帖撒罗尼迦。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保罗当时到了帖撒罗尼迦，那就是到了欧洲，就是马其顿。你记得吗？你记得本来圣灵啊是不让他这样，不让他那样，结果最后的圣灵引导他到了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引导他，是圣灵开的头，这个门是圣灵开的。所以呢，保罗就到了腓立比，后来也到了什么地方？也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帖撒罗尼迦你看得出来，那些人接受保罗的话就以为是神的话，而且不止如此，他们爱保罗，他们那个追求的光景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那个吸水的海绵一样，巴不得想把保罗吃掉。你一定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出去供应神的话，如果对方就像海绵一样，你就是没有的也被他吸出来。本来你好像没有准备什么话，但是弟兄姊妹那渴慕的样子，你里面就受了洗礼，那个话就很自然就出来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保罗现在受圣灵引导到了欧洲，福音在欧洲登陆了。那这些人本来是拜偶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他说你们远离偶像？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神对这个保罗对他们怎么说呢？保罗说，那你们那因为你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人，和那个又假又死的人刚好相比，偶像刚好相比。所以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这些帖撒罗尼迦这些人都是外邦人啊， 他们原来是离，他们原来是什么？是拜偶像的，结果他们离弃偶像。然后呢，他们怎么接受保罗呢？他说：“为此我不住感谢你，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保罗到了欧洲以后，你看这些人蒙恩得救了，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开始。而帖撒罗尼迦他们向着主的光景啊，保罗说，甚至于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人的榜样。你看见没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个属灵的光景，做了整个欧洲圣教会的榜样。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帖撒罗尼迦。所以现在你明白，帖撒罗尼迦是个很年轻的教会。这个时候你不要忘记了，保罗是旅游开始，第一次旅游是主后五十一年。然后呢，主后五十一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他主后五十二年，就在哥林多就写信给帖撒罗尼迦，还没有回到别的地方，根本在哥还在欧洲，他还在做客人的时候，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然后再过一年呢，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从这里你就能看得出来，帖撒罗尼迦里面所有的内容就告诉我们，保罗他前十五年十六年他追求的内容。你如果想知道保罗对于基督的认识，对于教会的认识，对于神国度的认识，那么弟兄姊妹，完完全全最清楚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因为这一段的话就把他前面蒙恩得救，一直从大马色到大树，然后到后面这一段时间，加起来十六年十五年，他在主面前追求所学习的，不知不觉的就流露在他的书信，所以这点非常的宝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你就能看见一个年轻的教会那个光景，刚刚蒙恩得救那个火热的心，并且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主给我恩典，让我亲眼在台北能够看见，能够在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聚会里，那个光景就像帖撒罗尼迦一样，这就是那样的情形。你进到聚会里面，你觉得这里是飞来天飞，你觉得这里有属灵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给你的感觉。你看见说他们在这里道理不多，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没有太多的道。弟兄姊妹，你读帖撒罗尼迦不大像读罗马书，罗马书就不同了。罗马书啊，读起来你特别读前面八章像读论文一样，有的地方像读论文一样。所以呢，这个是今天神学院最喜欢的书。为什么？因为这个神学院本来就是研究学问嘛。所以呢，神学院有两本书一定要读，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因为这两卷书啊，最都充满教训的书，对不对？然后怎么讲？引起注意，然后以这个以那个，保罗真是雄，真是口才好极了。而且你看圣经又很熟，你读罗马书，读什么？读这个加拉太书，你看见真理。一个真理又一个真理又一个真理，但是不，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就没有了，你有太多的真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福音的所救恩，所有福音好像都在里面，那里有成圣，那里也有称义，那里也有得荣耀，那里也告诉我们蒙召是蒙了何等的召，那里给我们看基督应该有怎么样的生活，那里告诉我们神旨意就叫我们追求圣洁。但是弟兄姊妹，他下面接着就说脱离远离淫欲，这里给我们看要脱离那些污秽，因为他们在哥林多根本在外邦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当初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讲到圣洁，很简单的就是指着我们在生活上要圣洁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没有很大的道，这里不像这个罗马书先是称义，然后是成圣，然后是得荣。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一个层次，一个是像剥洋葱一样，是有条有理的，所以难怪人家把它当成学问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很难得看见有一个这个圣经学院是拿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来做教科书的。他多半就是拿这个哥林多，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两本书，因为这两本书里面是有系统，神的救恩把它讲一条一条很有系统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救恩是有系统的，不是没有系统 罗马书、加拉太书，你看见不一样，好像论文一样，很有层次，像一层一层，一点都不乱。但是就是你如果仔细的读帖撒罗尼迦，你也想那样分析就分析不来，因为生命本来就是生命本来就是活的。所以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看见这个教会是个充满生命的教会，是活的，什么都有。但是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不只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你也看见主耶稣是我们身体的救主。你看见这些人，他们回过头去看，他们已经从他们已经从黑暗的国度转向被牵到爱子的国里，感谢主。他们回头看，看见了十字架；他们向前看，他们看见主的再来。他们知道他们在地上不是等死，他们知道他们在地上不是等一座坟，他们巴不得能够被洗，他们巴不得我们的主能早一点的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个年轻的教会，在这里给我们看他们所明白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他们一面因着一定称义书借着十字架叫他们蒙了那么多恩典，他们是义人，另一面神给他们属灵的望远镜，让他们往前面看，他们等候神儿子耶稣。所以你记不记得在特撒罗尼迦这个前书那里有一句话说，前面那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那么这是过去，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是现在，将来呢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不光是过去得救，现在得救，他将来也要得救。弟兄姊妹，他们是个充满盼望的，他们盼望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等主回来到一个地步，有的人说反正主要回来我们何必要做事呢，我们什么事都不必做了，我们就好好等主回来就可以了。然后你知道，所以保罗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肯吃饭。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为什么那个人不做工呢，因为他们觉得主反正要来了，我们何必再做工呢，我们干脆穿了白衣服去到山上去等主耶稣回来就是。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回来的时候是两个人在田里还在做工，两个人在床上在休息，还有两个人在做什么，两个人在吹磨，那是早晨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照样吹毛，今天我们照常种田，照常睡觉。有的人呢，等候主的不敢睡觉。他有一个最好，我站讲台，最好我不是主的时候，抹板凳的时候，然后主来了我就被提了。弟兄姊妹，不是的，乃是两个人睡觉，乃是两个人这个吹毛，乃是两个人在田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不可以懒惰，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主的再来做借口，他可以放手。所以就是你从这里你看见吗，这个教会火热到一个地步，那么他们等他们的确知道主要回来，对于主要回来这件事他们一点的疑问都没有，以至于他们走极端，有的人根本不做事，这就错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等候主回来的许多的极端，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老早就有了。那么为什么保罗写这封信呢，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弟兄姊妹，他们蒙恩没有多少年，你如果看他写书信跟保罗，那可以说是一两年的事情。我没有仔细的好好的去研究他到底多少几个月，如果你算应该很容易算出来的。那么这里面根本很短很短，现在保罗呢放不下，保罗在还在欧洲，在南部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马其顿在北部，亚盖亚在南部，那么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写了封信，还打发提摩太去，后来提摩太告诉好消息，那么保罗做了许许多多的安慰。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有了提摩太前书跟后书。那我盼望弟兄姊妹把这个特点记住，因为这个和提摩太后书的主题有关系。我们今天也许没有时间讲到那一点，但是我想下一次我们就可以把它点很快的点出来啊，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很稀奇，非常非常稀奇。那么这是保罗所写的头两本书，最早最早的两本书是在他中午的时候啊，就是大概过了十五六年的时候。然后呢到第二段，就是我们差不多二十年啊，到快到二十年，又过了五年，大概又过了五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是保罗第二段到了最末了，就好像主耶稣到了黑门山那个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相信是保罗一生最高峰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那个启示是个完全的启示。那么弟兄姊妹， 他先写的是哥林多前后书，先写的是哥林多前后书。那么这个是主后多少？主后啊，57年写的。57年呢，他先在亚洲以弗所的时候写了前书，后来到了欧洲，那么同一年到了马其顿那里呢，就写了后书。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哈，这个是同一年，就是主后57年，所以这个是他写哥林多前后书的。那这个我想盼望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然后到了58年，再过一年，那么等一等他就要去，等一等就要被监禁起来。那么最后呢，在这一段时间他写的书就是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那么这个都是组合58年，都是从哥林多写的啊。那么这个加拉太书，他一面写给加拉太啊，一面写给罗马人在欧洲啊，一面写给罗马啊，一面写给罗马人，一面写给加拉太。那么这两个几乎同一个时候，所以圣灵的思想在这个时候是一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罗马书、读和加拉太书，你看这两本书都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罗马书讲义人，加拉太书讲因信，啊，所以不要忘重点不一样，一个是讲义，一个讲信。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普通以为说马马虎虎都一样，其实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怎样因信成义人必因信，把整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很清楚的描写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成熟到一个地步，那么圣灵能用他的思想来发挥圣灵的思想，用他的情感来发挥圣灵的情感。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罗马书、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看见现在有福音真理，而且这些真理是有条不乱，一点就这个有理，是非常有秩序的，是井然有序的，是有条有理的。这是什么呢？这是罗马书，也是加拉太书。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当这是为什么今天神学院里面会选这两本书？那就一般来讲，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的教义，那是他们所说的基督教教义。那么用圣经的话来说呢，就是福音的真理。那么这个的的确确，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思想，所以是有系统的。那么你知道什么叫学问？学问就是你把一个东西把它系统化了，组织起来，你看有来龙去脉，有承接，有这个起承转合。那么这个就是学问。所以有的人把它当作学问，这就是所谓的神学。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看见圣经里面不都是罗马书，圣经里面也都不是加拉太书，圣经里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有提摩太前书，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如果你去读的话，好像大家真理不是那么熟，好像大家都不一定是这个神学的学生，不一定是圣经，所以但是它里面满了生命，你看见没有？对于基督的认识清楚的很，他们是远离偶像，然后呢，你看见他们在那里这个从保罗那里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然后保罗跟他们讲信望，讲爱，你知道保罗很清楚的在那里。告诉他说，那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你看见没有？讲信望爱都是实行的东西，这里不太多的理论，但是你看见说他们已经活在那个时期里面，年轻的教会。那么保罗就是那个时候就把一些最中心的思想给他们，那个主题我想我们下次再说。但就是时间来说，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那么到了第二大段，保罗一生第二段末了的最末了的时候才是四卷书啊。所以我讲很清楚，在他一生的中央的地方，中午的时候是两本书，现在呢到了第二段的高峰的时候，那可以是他一生的高峰，这个生命的高峰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呢，这个保罗呢，他写了四封书信，一个是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和罗马。然后呢，他就失去自由了。经过了5年，到了5年快末了的时候，写了四封的书信。那四封的书信呢，这以弗所跟哥罗西是一对，就好像罗马跟加拉太是一对一样。这两本书讲到基督与基督联合。那这里面讲的与基督联合的时候，特别罗以弗所讲的教会是基督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呢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两本书，就好像罗马书跟那个是这个是姊妹书一样，就好像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一样。所以弟兄姊妹，那是经过五年了，他失去自由了，但是感谢主，现在他把生命给出去。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他的启示更上一层楼，那就是以弗所跟格罗西。那么现在呢，腓尼门是什么书呢？腓尼门乃是把那个哥西以格罗西和以弗所那么高的启示把它生活化。现在生活在谁的身上呢？生活在保罗的身上。然后你看见说保罗同时写了三封信，一个是以弗所，一个是哥罗西，一个是腓尼门。两本好像是理论的书，这一本是实验的书。这一本书给你看见保罗怎样能够活出哥所罗以弗所跟哥罗西里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所以就是你看见了，这是三卷书，